各位弟兄姐妹早晨，唔知有冇弟兄姐妹今日早咗一个钟头翻嚟咧？唔记得教钟吓，冬天嚟到啦，就好快天黑啊！我哋但愿咧喺冬天嘅时候，主都保守我哋有平安。我中学嘅时候睇过一篇文章，呢篇文章咧佢咁讲，佢话世界上边冇一个观念系唔可以三分鐘之內去表達出嚟嘅，依個包括係科學上面最複雜嘅觀念。如果唔能夠將三分鐘之內將佢講出嚟咧，係唔係代表依個題目太複雜？只係代表嗰個講嘅人佢冇用時間濃縮佢嘅思想，濃縮佢嘅言語，唔能夠用三分鐘之內去表達出嚟。跟住佢就講，佢話世界上面冇一個主題係唔可以用300個字就將佢形容出嚟嘅。咁事實上咧，就真係如果大家知道呢啲博士嘅論文咧，佢必須要喺個論文前面咧有一個摘要嘅。那個摘要咧通常就係300字、350字咁樣為限，唔能夠超過嘅，好嚴謹嘅一個嘅要求。冇一個主題唔可以，包括博士論文唔可以喺300個字裏面去形容嘅。跟住呢呢篇文章佢就舉咗兩個例子，佢話好似聖經裏面嘅詩篇23篇頭先我哋唱嘅一首嘅聖詩只係100個字嘅啫，僅僅超過100個字。主禱文只係60個字嘅啫，但係佢裏面要表達嘅思想已經好完整。雖然呢個係英文版本嘅詩篇23篇同埋英文版本嘅主禱文，如果以中文嚟計呢，詩篇23篇如果大家睇呢就係141個字，主禱文呢就係97個字，但係仍然係遠遠低過300字嗰個嘅字數。當時我未信主，所以我唔知道詩篇23篇，唔知道主禱文係乜嘢嘢。而家我知道啦，但係仍然我睇到俾我一個好深嘅印象，就係我哋可以好簡潔嘅表達好深嘅思想。今日我哋睇嘅經文其實可以講係記載咗保羅一個嘅祈禱，佢嘅內容亦都係好精簡。中文版本如果大家數一數嗰啲字咧，只係100個字嘅啫。如果主禱文係主耶穌基督教導門徒去禱告嘅示範，依段嘅經文就係保羅為信徒去祈禱佢裏面嗰個嘅心聲。有人講佢話祈禱係最能夠反映一個人喺神面前認為重要嘅事，大家同唔同意呢？一個人嘅祈禱其實係反映佢喺神面前覺得最重要嘅事，所以佢向神去呼求。如果當呢個禱告越短嘅時候，越係顯出呢個禱告嘅人呢佢呢個重要嘅一個嘅盼望。所以我哋睇返今日嘅經文，呢100個字正係代表咗保羅覺得信徒喺佢哋嘅屬靈生活裏面最需要嘅環節。所以保羅特別喺呢幾方面為一班以弗所嘅信徒去祈禱。通常猶太人祈禱呢係企喺度嘅，舉目望天，然後雙手向上咁樣去祈禱。如果當一個猶太人佢跪喺度祈禱嘅時間，佢就代表呢個真係好迫切嘅一件嘅事。而今日我哋睇嘅經文，保羅形容佢祈禱嘅時間，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佢係屈膝祈禱嘅，所以就更值得我哋睇究竟保羅要為以弗所嘅信徒去祈禱乜嘢嘢呢？首先我哋睇到保羅祈求信徒心中有主嘅力量，第16節，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藉着他的灵，叫你们心中的力量刚强起来。在我未信耶稣基督之前，我和很多人对基督教都有同样有一个偏见，就是觉得信耶稣那些人一定有一些什么事他不能够克服，有些什么问题他解决不到，所以他需要一支拐杖去支持他去经过这个困难。今日我信了主，我知道以前那个观念是错误的观念，但是很可惜到了今日 仍然有好多人係懷住呢個錯誤嘅觀念，以致到有好多信徒佢就因為唔想人哋覺得佢係一個弱者啊，所以咧佢唔敢話俾人聽佢係一個信主嘅。冇錯，我哋都知道有啲人信主佢嘅原因係第一個原因可能係面對困難，所以佢引起一個信主嘅動機。但是我们亦都不能够忽略有很多人的信主其实是受了神的爱的感动，有很多人信主是因为在上帝面前他突然间觉得自己原来是这么渺小的，在一个伟大的上帝面前他觉得自己渺小以致谦卑下来，他愿意相信耶稣。不过保罗在这里不是要处理究竟信耶稣是不是拐杖的问题，他在这里就是求神去帮助呢班信徒，佢经历到圣灵嗰个嘅力量。我哋嘅信仰，你有冇经历过圣灵嗰个嘅力量呢？如果去过纽约嘅人咧，大家可能都知道，纽约呢个曼克顿呢个岛咧，系世界上边地皮最贵嘅一个地方之一。呢个岛咧就喺佢嘅左边、右边咧都有好多桥嘅。亦都有好多嘅隧道嘅，就係、是、通往其中咧右邊咧有啲橋咧就通往去 Flushing 啊、法拉盛啊、Queens 啊、Queens 啊嗰啲嘅地方。喺好多年前咧，佢哋當佢哋興建一條連接曼克頓同埋外邊嘅橋嘅時候，佢哋就個設計咧就要做好多嘅橋墩啊，喺呢條河裏邊嗰個Hudson啊。哈德逊河嗰度咧就做好多嘅桥墩，然后咧喺啲桥墩上面咧就架上嗰啲嘅铁，于是咧一段一段连起上嚟咧就成为一条桥。但系佢哋想象唔到咧喺其中一个桥墩嗰度咧，喺佢哋兴建选定咗嗰个地方嘅时候咧，原来咧河床嗰度咧有一只好耐之前沉没咗嘅一个嘅船，佢哋就遇到呢个嘅困难。这个船原来以前是一个运输艇来的，就里面有了砖头，有了那些石头在那里，很重的就沉了落河床那里，就深深的已经埋藏了在那些泥沼里面，没有人理他，横掂沉了落去又阻不到交通，那就算了。但是他们不知道原来将来要起一个桥墩在那里，那怎么算呢？在这个桥墩在那裡就有一個爛船在那裡，於是他們那些工程師就用了很多的方法，就去用很多的艇啊、駁艇啊、拖船啊等等呢，就希望能夠將這個船呢拖走，拖離大概十尺到，不用很多而已，避過了這個橋墩的位置呢就可以得了。但是無論他們怎樣努力，無論用幾大馬力的船都拖唔喐这个已经深深埋藏咗喺泥沼里面嘅一个嘅沉船。最后有一个年轻嘅工程师，佢想出一个办法，佢就用四条好强嘅铁链，就喺呢个沉船嘅侧边就连咗喺度。铁链嘅另外一端呢就係连咗喺两条好粗嘅工字铁上面。然后呢个工字铁呢就放在两个很大的平底船上面。那这个是一个什么方法呢？原来它等候潮汐上涨，当潮水上涨的时间，那个巨大的能力就将这个平底船升起，然后连带将这个很沉重的沉船就升起，然后他们就很容易将它移开一个位置，就解决了这个问题。当我读到这件事，这个建筑上面很有兴趣的一件事的时候，我就发觉这个正好说明了圣灵那个的能力。圣灵的能力不用热热闹闹嘈喧巴闭，圣灵的能力可以很平静，但是却是很有能力，就好像那些拖船他们可以但是拖极都拖不喐，但是这个潮水无声的上涨却是显出莫大的能力。这段圣经给我们讲到刚强的力量是发自心中，发自心中那个刚强的力量，就好像箴言第四章第23节我们常常所讲的，一生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中发出。 所以弟兄姊妹，我哋作为一个信主嘅一个嘅基督徒，我哋真系要依靠圣灵。依靠圣灵嘅时间，我哋应该有一个生命上面积极嘅思想。我哋依靠圣灵嘅时候，我哋嘅生活应该有一个持久嘅盼望。喺最差嘅环境里边，我哋可以见到亮光。好几年前啊，我哋知道经济最差嘅时候，2008、2009年经济最差嘅时候，我哋好多弟兄姊妹系被裁员，以至到咧我哋教牧同工咧要组成一个裁员嘅分享小组啊，要互相支持。当我打电话去关心呢啲被裁员嘅弟兄姊妹嘅时间，我发觉好感谢主，佢哋都好有信心，佢哋相信神会俾佢哋一个个出路。呢、这个就系宁静里边发生嘅一个嘅力量。喺嗰一年有一个，如果大家仲记得，有一个好令人害怕吃惊嘅一个嘅消息，就是、加州有一个嘅男人，佢因为被裁员嘅时间，佢睇唔到自己嘅出路。他就於是萬念俱灰，他就用一支槍先打死他自己的太太，然後打死他五個親生的兒女，然後他就自殺，一家七口就這樣全部就死亡。他跟著他遺低一個的遺書，那些人就看看這個人遺低的遺書要講什麼呢。他基本上就說他不想這五個兒女是被领养去其他的家庭去长大，所以我们情愿一起揽住死，我们广东人叫做揽住死。这个就是一个没有盼望的人他产生的一个的结果。我们看见当保罗双膝跪下的时间，他第一件事想到的就是求神给信徒心中刚强的力量能够彰显出来。所以弟兄姊妹，保罗昔日为以弗所人的祈祷，今日我相信亦都是他心中要告诉我们的一个的事实，就是在我们的信仰里面，我们要经历我们心中刚强所发生那个的力量。不过第二方面，我们又看到虽然信仰的力量很重要，如果一个人呢只是他的信仰只是追求力量，很容易就发生偏差。所以保罗在第二方面为以弗所人祈祷，亦都是祈祷里面最长的一部分，就是希望他们能够明白基督的爱。不单止是信仰有力量，信仰亦都要明白基督的爱。然后保罗在这里用了四个字去形容这个的爱，是长阔高深。我们知道呢，我们说有三度空间，长阔高有三度空间，但是保罗竟然发明了第四个字，长阔高深。或者我们可以这样去应用去理解这几个的字。长是时间的长，长是描写耶稣基督对我们百般的忍耐，我们未信之前他已经赐福给我们，然后等待我们去悔改。无论我们未信主或者我们已经信主，耶稣基督都常常是等待我们，等待我们回转。未信的就是回转相信耶稣，信了主的就是回转属灵得到一个的复兴，从不信的里面再一次回到去神的身边。阔可以说是范围的阔，长是时间的长，阔是范围的阔。福音是要救一切相信的人，无论一个人怎样的顽固，怎样的败坏，他仍然有可以信福音那个的可能。虽然他以前是攻击耶稣基督的，但是仍然有信主那个的机会。阔亦都代表了基督的爱，他的广阔可以赦免我们一切的罪，无论是几可怕的罪，无论是大的或者小的罪，都是耶稣基督能够赦免那个的范围。高可以说是理想的高，耶稣基督的爱理想的高，是一种崇高的爱，不是纵容的爱，不是单单令我们觉得很舒服的一个的爱，而是有真理那个的爱，引导我们去追求真理。心可以讲是 程度啊嗰個嘅心，就係耶穌基督嗰個無微不至嘅愛，係深入我哋生命裏邊每一個嘅環節，無論我哋嘅工作、我哋嘅生活、我哋嘅侍奉、物質上面嘅供應、平安嘅保守，冇一樣唔係喺基督嘅愛裏邊。如果大家留意嘅，就是保罗在这里祈求信徒能够明白基督的爱长阔高深。明白这两个字呢是动词来的。如果大家还记得我们在第一章的时候，以弗所书第一章的时间，就是保罗，这个是保罗第二个的祈祷。在第一章保罗有第一个祈祷，就是求以弗所的人真知道他。这个呢他就再一次回应返首尾相应的，在这里就说我明白耶稣基督的爱。虽然当然明白这个字有包括体会的意思，但是基本上就是一个思想上面那个的明白。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我们的信仰里面，我们不要看轻圣经的知识。我们一方面我们追求信仰的感受，但是一方面我们要明白圣经那个的知识和圣经里面的意思。我初信主的时候，我是18岁那时候才信主接受洗礼，但是信主之后可以说我现在看回头，那时候真的饥渴无疑，那时候的眼好好，不是好像现在那样，有些圣经呢就是半只手掌那么大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新约还附埋诗篇，就是半只手掌，那就可以带来那个恤衫的袋。我就常常就带着那本的圣经，要知道我信究竟信什么，就每一次呢一得闲呢我就拎出来去看一看。到了今天我就已经看过圣经很多次了，但是当我每一次听讲道或者每一次去看一些的文章，有一个属灵的事实我以前都未想过的时候，或者讲完讲出来的时间，可以说是真的很兴奋的一件事，就比一个吃大餐呢还更加的兴奋。我们都知道很多的职业都是要求持续教育的，就是医生、工程师、护士全部都需要持续教育。我初信主的时间我还有一个建筑那些的执照我就一路交会费继续去即是我已经读神学了，但是继续交会费去维持或者有一日要用到这个执照。但是后来这个学会就告诉我，他说你很久没有受持续教育了，你不可能继续保留这个执照，我才开始没办法去放弃。所以我们见到各行各业都很着重要持续的教育，要参加一些的讲座，参加一些的课程，否则呢你在这个行业里面呢就被淘汰。如果我们同一个想法去想回跟随基督，我们有没有持续教育呢？我们有没有同一个的心智呢？我们有没有参加主日学呢？我们有没有参加去查经呢？有没有一些尽心的课程我们去参加呢？或者弟兄姊妹说有，我在家里有读属灵的书籍。不过保罗呢，如果大家在这里发觉，保罗在这里就说我们要与众圣徒一同明白。所以保罗在这里的心智呢，不是说我们一个人在家里看下属灵书，一个人在家里看下圣经，而是跟众圣徒一起去明白。例如参加主日学，当我们参加主日学的时间，我们跟弟兄姊妹一起的去讨论，一起的去受教，一起的去明白。福音派的教会他们着重福音，是我们知道是着重圣经那个的权柄，这个是好的。但是福音派教会有一个毛病，就是以前所犯的毛病，就是轻看圣经的知识，轻看圣经里面那些给我们的资料，或者可以这么讲，只是着重一些的感受，爱的一些的感受，温暖的感受。那个缺点或者那个不好处，就是令到神学研究或者历史研究的范畴 就被自由派的人占据了。自由派的人他们在大学里面，在一些的神学院里面，他们就占据了这个，就是用他们那个自由的思想发表他们一些很偏激的一些理论，就影响了很多人的思想。那些人不熟悉基督教的，看到这些学术的文章，就是以为这个就是基督教那个的真题。所以以致到在这方面我们真的落后了很多。结果我们说自由派他们就控制了大学那个的教台，福音派只是控制了教会里面的讲台。其实不应该是这样的，我们需要更加的努力，更加的研究这个圣经的学问，以致到我们真是与众圣徒一同明白耶稣基督的爱长阔高深。不过呢，在十九节保罗亦都加上了一句，他说并知道这爱是超过人所能测度的。个意思就是说，他一方面提醒信徒要明白基督的爱，用我们的脑筋去明白基督的爱，一方面亦都指出这个爱是超越人脑袋所能够完全明白，或者起码是超过人的言语能够完全去描写去表达的。在中古时代有很多人，他们都希望超越了知识能够更深的明白基督的爱，所以他们解决的方法就是加入了修道院。在修道院里面，他们除了日间他们劳动工作，他们是自给自足的。中古时代很多的修道院自己去耕田，自己去种菜等等。但是日间的劳动之后呢，他们到了黄昏呢，他们就完全用在安静、在祷告、在禁食上面，然后他们就透过默想去经历耶稣基督那个的爱，希望进入一个更高的一个的境界里面。今日我哋睇翻起嗰啲修道士佢哋寫落嚟嘅一啲嘅文章，一啲嘅日記，我哋真係睇到佢哋真係得到一個心靈嘅一個嘅快樂，亦都係真係睇到佢哋係一個覺得自己係一個好有意義嘅一個嘅生命。但係聖經喺度所強調嘅，我哋嘅信仰唔係一個單係利己嘅信仰，即係話咧，我得到信仰上面一個好高嘅一個嘅境界。圣经俾我哋睇到嘅，我哋唔应该离开人群，以致到我哋喺人群里边成为佢哋嗰个嘅祝福。呢、这个亦都系福音派今日佢能够投入社会帮助其他人嘅一个嘅原因。但系好可惜，有好多嘅基督徒经过咗一段嘅时期，有好多嘅人咧就发觉福音派好缺乏呢个奥妙嘅一个灵修嘅一啲嘅效果，就觉得我哋读圣经呢个灵修嘅方法太过简单，就产生唔到中古时代嗰啲宣教士修道士嗰啲神秘嗰啲嘅经历。於是我哋见到近十几年啦，或者近二十年咧，就好多人咧一窝蜂咁样去追求中古时代嘅灵修方法阿他拿修灵修方法等等，或者咧天主教嗰种嘅灵修方法咧，去用喺我哋嘅信仰上边。先唔好讲呢啲中古时代嘅灵修方法、天主教嘅灵修方法有啲乜嘢嘅问题。但是其实我自己相信，如果一个信徒能够多用一些时间安静，其实我们基督教里面也有很多属灵灵修的一些传统，就不需要那些五花八门那些灵修那些方法。举例来讲，今天的天气不是很好，但是听日我知道听日就会不再落雨了，太阳呢出回来，我们会想到一个好的天气，我们就跟家人或者跟朋友一起出去有些郊外活动。但是如果我们有一个时间看见天气很好的时候，可能我们上班然后吃饭的时候有一个钟头天气很好，我们会不会想一想我们跟神有个约会呢？与神有约，与神有约，我们会出去行一行， 在秋天落葉那裡去領受與神同行那個的經歷呢？我相信當我們願意這樣付出這個時間的時候，我們同樣能夠得到一個很深很個人一個的經歷，亦都經歷到神那個的愛。然後我們看到保羅為到信徒第三方面的禱告，就是他們可以成就天父在他們身上的旨意。第十九節下半節，便叫神一切所充滿的充滿了你們。如果大家說哇，這句聖經很甩咳，不是很暢順，便叫神一切充滿的充滿了你們，原因就是原來在希臘文的原本裏面根本就很難翻譯的，所以呢中文的翻譯者呢已經盡最大的努力呢將這段經文呢這樣去翻譯了出來。其實這節經文最主要的意思就是叫上帝而來的一切美好的東西充滿我們，上帝美好的事物充滿了我們。咁乜嘢叫做上帝美好嘅事物呢？解经家同意就係一个丰盛嘅生命，一个喺主里面一个丰盛嘅生命。但我哋又要继续问乜嘢係一个叫做基督徒丰盛嘅生命呢，或者主里面丰盛嘅生命呢？係咪物质嘅丰富呢？係咪凡事嘅顺利呢？係咪身体嘅健康呢？如果我們想下去的時間，我們必須承認這個是不是的。如果這樣叫做豐盛的生命，就不用信耶穌了。因為很多人呢是不需要信耶穌，他們也都有物質的豐富，他們凡事也都順利，他們的身體健康。如果是這樣的時間，根本就不需要耶穌基督才叫做豐盛的生命。在這裡聖經給我們看到一個豐盛的生命，就是我們能夠完成神在我們身上那個的旨意。一個人他如果回顧他一生，他發覺他已經完成了神在他身上的旨意的時間，他可以這樣說，我活出了一個豐盛的一生。這個也都是神創造我們一個的目的。我最近看過一個的紀錄片，一個紀錄片呢就是關於一個女太空人。我們知道美國歷史上面不是很多曾經升空的一個女的太空人。這個紀錄片呢就包括就是叫做一個芭芭拉·摩根的一個的女太空人。她原本是愛達荷州的一個小學老師。1984年當美國太空處她宣布他說要申請要接納一個老師教育界的老師做太空人，以表達一個就是我們太空總署用了納稅人很多錢，但是我們其實是很願意跟市民有一個溝通，一起有機會去一起去探索這個宇宙。於是呢芭芭拉摩根就申請了，有10,000多人去申請這個工作，然後他就入選成為114人的入圍者。在這個入圍者裏面，透過體能的測驗，一個思想的測驗，IQ 的測驗等等，他就被選為10個受訓者之一，即是說114個人裏面選10個，政府用錢每一個人都訓練你，然後先至在他們的訓練過程去觀察他們，看看選哪個去上去太空。結果芭芭拉我們都知道他是名列第二，那個上太空的光榮呢就落在 New Hampshire 的老師，一個叫做麥艾利的老師的身上。他只能夠做到候補，但是麥艾利沒有生病，結果呢是他上太空。但是我們亦都知道1986年當麥艾利上太空的時間，他乘坐的挑戰者號在升空沒多久就發生爆炸，全國震驚。當時的總統下令要將深入調查這個太空穿梭機這個計劃，4年不准升空，要徹底找出那個原因是什麼東西。 四年過去了，容許穿梭機繼續的升空，這個芭芭拉他以候選的地位他申請，今次應該輪到我了吧。但是太空處因為受到媒體猛烈的批評，即是說你好做不做將平民送上太空，現在枉死了這個平民，那些職業的太空人他們簽了生死狀，他們呢當然無所謂，就好像兵士那樣，好像軍士那樣，平民不應該再給他上太空，所以呢就拒絕了他的申請。但是芭芭拉他知道這件事實之後，他就立刻放低他的教職，他辭了他老師的職位，他說這樣我申請做全職的太空人。他1998年他獲得接納，然後受訓，直至到2007年他才能夠乘搭這個奮鬥者號真正的升空。當時這個太空人已經55歲，等到55歲，當記者訪問他，他說你有沒有害怕發生好像麥艾利這樣的意外？他的回答，他就說我一點都沒有害怕，我在升空的過程裏面整個心只是思想我怎樣能夠完成我受訓要做的使命，當我能夠完成了的時候，我現在十分的快樂。這個的訪問給我很多的啟發，他的回答就是說 我對生死毫不懼怕，我心裏面只有一個思想，就是我怎樣去完成我受訓要完成那個的使命。今天我們基督徒也都是，但願我們真的明白我們一生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完成到神在我們身上交託給我們那個的旨意，以致我們回顧一生的時間，我們覺得真的沒有白費。我感謝主，我27歲的時間聽到神的呼召，我30歲鬆一點才神學的畢業，但是過去20多年我傳道的生命裏面，我真的發覺很蒙福。如果神真的要很快收回我的生命或者怎樣樣，我一點都沒有後悔，因為我覺得真的完成了神給我的一個旨意。但願弟兄姊妹同樣，你不用一定要傳道人，你可能是一個父親、一個母親，可能是一個工程師、一個老師，但是你一樣可以完成神在你身上那個旨意。在20節保羅在他祈禱之後，他就宣告，他做一個宣告，他說神能夠照著運行在我們心裏面的大力，充充足足成就一切超過我們所求所想的。原來我們心裏面有一個大力，即是我們信主的時間心裏面有一種的能力，是可以超越做一些事超過我們所想所求的事。個問題就是我們沒有釋放這個的能力。有一段時期呢，有些科學家相信他們人的腦袋是很奇妙的，一世人只是用了腦袋的1/10而已，有9%是沒有用過的。所以根據這個結論，他就鼓勵那些人就是好好用你的腦袋，動用那個90%未動用的腦袋。但是隨著近年的大腦掃描技術的發展，就證明這個是一個錯誤的觀念，錯了幾十年的一個的觀念。根據現在掃描的結果，就告訴我們人是經常都用了100%的腦袋，沒有說有9%是不用的，所有的大腦都是細胞都在運作的。不過仍然有一個事實，就是當我們越肯動用我們的腦筋的時間，我們的腦細胞那些的連結當腦細胞越連結得多的時間，那個思想就越的快捷。同樣我們看回這段的聖經，我們其實有很多屬靈的潛質我們沒有動用，就好像我們的腦袋我們其實還有很多潛質是可以去發掘的。當我們越發掘的時間，我們就越感到神那個的能力。 但愿我哋真係要有一个属灵嘅眼光，我哋好操练我哋心里面嘅力量，去做一啲我哋唔敢想象嘅事，但係存住信心，我哋靠住神嘅恩典，我哋就经历乜嘢叫做福音嗰个嘅大能。喺结论嘅时候，我哋就睇到保罗喺度提到为信徒祈祷嘅三件事，其实係包括三位一体嘅神。我哋嚟睇一睇，首先佢係求圣灵啦，信徒得到圣灵嘅能力，跟住佢话求信徒明白基督嘅爱长阔高深，然后最后佢希望信徒係得着上帝天父丰盛荣耀嘅旨意。其实呢，佢係三位一体嘅神在信徒的身上去工作的。这个除了代表着三位一体的神是分别参与我们属灵生活不同的环节之外，也都提醒我们，我们信仰里面要三位一体去并重。在历史上面，很多时因为忘记了去三位一体去并重的时候，犯了很多的错误。举一个例，在中古时代，中古的人他们是很尊敬神的庄严伟大，他们主要的思想就是天父的思想，就是天父是一个庄严伟大创造者审判者，所以他们做的教会都是很高的，很高的来表达神那个的伟大。他们的教士的穿的衣服呢是很七彩缤纷的，是去表达呢是神那个的荣耀。但是个不好处就是普通的人他们就觉得没有资格做教会的工作，教会的工作是很伟大的，所以呢就是那些专职的人呢去做，只有那些受过训练的教士去做。然后到了启蒙的时代，文艺复兴继续过了启蒙的时代，十八世纪那个年代就兴起一种反权威的一个思想，那些很庄严的圣父啊，那些人就觉得反权威啊，这些权威的论我们是对我们来讲没什么感受，但是对我们有感受的就是耶稣的爱呢，就几感受几感动我们，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精神呢对我们呢来讲是一个很好的榜样。所以十八世纪那些人呢，他们就轻视神迹，轻视审判，轻视权威的道理，但是他们却是尊重耶稣基督，他们看耶稣基督是一个教育家，却不是一个生命的主。这个就是当时的问题，他们很尊敬耶稣基督，但是耶稣基督就变成孔子一样，是一个平民教育家，是教我们做一个的好人，却不愿意在他的身上得到那个的救恩。然后到了二十世纪兴起呢有灵恩运动，过了中古时代那个着重圣父，过了这个启蒙时代的着重基督的爱，然后到了二十世纪就咧着重圣灵嗰个能力，强调咧圣灵嘅恩赐、圣灵嘅能力、讲方言、治病等等，就疏忽咗对天父嗰个嘅崇敬，疏忽咗对耶稣基督嗰个嘅认识。但愿我哋喺保罗呢个嘅祷告里面，我哋得着智慧，我哋嘅信仰系三位一体嘅信仰，三位一体嘅主是同时参与我们的生命，圣灵的工作，耶稣基督的爱，上帝的旨意，以致到我们得着真正丰盛的生命。我们一起低头，我们做一个祈祷。亲爱的天父，我们多谢你，我们看见保罗一个很简短的祷告，却是吐出他对信徒觉得他们生命最重要的事。我们但愿我们都能够得到圣灵在我们心中刚强我们的力量，我们亦都能够同中圣徒明白耶稣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我们亦都求天父你帮助我们， 能够成就神的旨意在我们的身上。我们这样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